这个般若继续修行啊，刚才也说过哈，继续修行，等到你到机缘满的时候成佛了，这时候叫做菩提，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菩提也是般若啊，空也是般若啊，空般若菩提都是般若啊。但是啊，时间上有一点不同啊，就像这个音呢，这个音是小孩子啊，但是长大了到学校读书就称之为小生了啊。读书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做事啊，他是工程师，他是医生，其实都是一个人，但是前后可是不同。所以这个空般若菩提啊，有这样的不同的呀 一个分别。这是这样子解释，可是有的地方呢又不一定是这样子，比如说是有的地方说声闻菩提、圆角菩提、佛菩提，也这样说法。那么声闻人的呀，照见无蕴皆空的智慧，那么叫声闻菩提；那么必知佛照见无蕴皆空的智慧，那么叫圆角菩提；是佛的大智慧，那么叫佛菩提。这样说，那么声闻菩提、圆角菩提，也就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了，也可以这样解释的。这是啊，这个般若的和这么多的、名词上有这样的分别。其次呢，这个在经论上啊，在文文杰经上也有啊，在大般若经上也是有啊。就是个这个般若，有的地方嘛叫做方便啊，般若是智慧，方便也是智慧。那么这两个智慧有什么不同呢？这里也有分别，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大智的论上啊有一个解释，就是般若譬如是个金，譬如是黄金的金，这个方便的智慧呢，譬如这个用黄金呢做成种种装饰品，这样说呢，就是你成就了般若以后，你能发大悲心去广度众生的作用叫做方便般若。那么方便般若是般若的作用，要是没有这个观一切法空的智慧，那么这个方便般若是不成就的。可是你成就了般若的智慧起的作用的方便般若，它又不完全是同于般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啊是不一不异啊，你不能说是一个，但是又不能说是分开的。这个在大智论上有一句话叫做般若波罗蜜将入毕竟空，学诸细论啊，方便波罗蜜呀、将出毕竟空啊，沿途殊生。这个我在这里多说几句话哈。我们呢读这个经论的注解啊，我们读这个人的注解，读那个人注解，读那个注解，读古代的大德的注解，读现代的大德的注解，我们这样子，我们呢，能有一点智慧，可以明白经里面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啊，把我们应该怎么样修行的方法啊，就弄得不清楚，不大清楚。那么从什么地方我也会感觉到这里呢？刚才我念这句话，这里面就有这个意思，就会感觉到这里。比如说将般若波罗蜜将入毕竟空，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的平常人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就在色声香味触法上活动啊，反正不是贪心就是嗔心，再不就是愚痴啊，就是种种的烦恼，有的时候轻，有时候重，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在有的境界上活动。我们啊，要学习佛法，要把这一切垃圾啊，这一切烦恼，这一切业障啊，再把它清除了的，怎么办法呢？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 你学习佛法，你要学习到这个般若的时候，它能够引导你到毕竟空的境界去。到毕竟空的境界的时候，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啊，无舍无受行识，无一言而必是深意。要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呢就不在三生现外处法上活动了，它领导你将入毕竟空，到那去了。那么这句话呀，我感觉到就是特别的明白啊，将入毕竟空，就是他告诉你非常的明白，你应该怎么样做，告诉你很明白。你我这地方我不要再，我不需要再多说。你不妨啊，你不必一定相信我的话，你可以，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意思记住，你去多读这些经论注解，你看一看是不是也会有这个感觉。那么这时候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呢？觉诸细论是什么呢？这个毕竟空啊，这句话呀、啊。这句话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得已不得不这么说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呢，由凡夫入圣位的，很困难。但是为什么说是不得已才说这句话呢？就是要不这样说，我们没有办法由浅而深的啊入于圣位，不可能。但是、啊、为什么又说不得已呢？就是啊。实在这个毕竟空的境界是不能说毕竟空的，不能这么说的，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是空，也不能说是有，也不能够说一空一有非空非有，所有的言论都是不能说的，不可以语言文字去形容的。所以这个细论呢，就所有的这些语言呢、啊，这些名词都是细论，都是错的，不可以用它来解释的。所以入了毕竟空以后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是觉诸细论，是方便波罗蜜将出毕竟空啊，是沿途殊胜。这个方便波罗蜜将出毕竟空这话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说这个阿罗汉呢，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怎么回事？就是入于毕竟空的境界，不出来了，他不出来了。但是这个菩萨有大悲心呢，他不能住在毕竟空那里，他要出来。所以这个方便波罗蜜，这个方便这个地方有大悲心的作用。他有大悲心呢，事实上的情形呢？就是说这个修行到了那么高的境界的人呢，他自己呀、啊，他想了一想啊，我的父亲呢还在三界里边流转生死啊，我的母亲也在那里，我的哥哥也在那里，我的弟弟也在那里，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好朋友，我的儿子，我的什么人都在那里，我怎么能到这里休息呢？我一定回来来救他们来的。所以是将出毕竟空，这个大悲心，它也就是方便般若了。那么它还能从毕竟空出来，出来呀、啊，沿途殊胜，就是庄严呢、啊、佛国土啊，来成熟一切众生啊，其实也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叫他们栽培善根，叫他们不断的学习佛法，修学圣道，使令他的善根成熟了，就得解脱了。那么这件事，这个方便般若什么意思呢？就是做这件事的，就是叫做方便般若。那么这个般若和方便的不同是这样意思。这个由凡夫啊，佛教徒啊，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在凡夫这个时候开始修学佛法，到入圣位这个阶段呢，以观一切法毕竟空的这个般若为重要的修学法门。等到你得无生法眼成为圣人以后，当然你的功德还不圆满呢，你要继续不断的啊修行，继续不断的学习啊。这个时候以方便般若波罗蜜为最重要。为之重要，但是它也不是与般若波罗蜜分离的， 那么这两个般若波罗两个智慧啊，不断的增长啊，不断的进步啊，到最后就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这个文上啊，说到那个波罗蜜，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那么就是无上菩提的意思了。这个金刚啊，也解释完了。这个般若，我想也就解释到这里啊，也就啊，也可以再多说一点啊。再多说一点，就是说这个经常说的呀，这三种般若。刚才说这个般若和方便呢，是入圣位以后的境界，入了圣位以后啊，是有这样的不同的。但是啊，要是我们没有入圣位的时候啊，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应该怎么样一个次第呢？我们呢说圣人的事情啊，虽然我们也应该学习，但是我们用不上啊。说是将入毕竟空啊，将出毕竟空，对于我们来说距离的太很远啊。如果我们是凡夫的话，这距离的很远还用不上。要是我现在是个凡夫，我要怎么办呢才行，才可以呀、啊、由前而生得到那样的境界呢？所以这就是要说三种般若了，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只要用这三种般若来表示这个次第。那么现在先说这个文字般若，这个文字啊，就是我们通常说这书本上啊有这个白纸黑字，这个字是文字哈，我们通常是这样子认为的。这就是书啊，是文字的。可是在佛法里面来说呢，不止于此。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啊，佛没有拿笔写文章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好像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啊用十方真教体清净在音文哈、啊、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真理。那么这个语言是什么？语言就是文字嘛，语言是一个字，也是一个音，一个音的，这就是文字了。从语言上来表达真理，这就叫做文字般若。我们呢，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这个毕竟空啊，这个真理是觉一些细论，是无文字相的，离文字相的。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要没有文字的话，佛就不用文字来表达，那么我们怎么能明白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了。那么这个我们要不能明白，我们怎么能学习佛法由凡而圣呢？就没有那这中间这条路没有了啊，这个没有桥了啊，过不去了啊。所以说没有文字就凡圣永隔，凡夫和圣人呢是永久是啊、不能联系了啊。所以要有文字，说是有人有的地方说这个譬喻啊，说是因子一子子月，因子见月。啊，说是那天边月，天边上这月亮在哪里呢？原来在天边上，用手的指，我们因这一指啊，就看见月亮了。这个月亮不是指，不是这个指头的指，但是因指而见月。说是啊，佛菩萨那个无分别的智慧啊，所相应的那个真理啊，是要用语言文字去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我们假借这个语言文字的学习，哎，我们从这里开始慢慢的就见到月亮了，就见到真理了。所以这个文字般若在我们凡夫来说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非要从这里才能开始学习的。 所以不能说它是文字，文字啊并不就是真理。那么你，但是你不能弃舍它，你弃舍它还是不行的。所以这叫做啊文字般若。这个禅宗说是不立文字啊，是指是那个最后的境界说的啊，不立文字。如果最初就把经论的文字都弃舍了，那就错了，那是不合乎佛法的啊本意的。这是啊说这个文字般若。其次、啊、第二种啊就说这个观照般若。要拿金刚经我们现在学习的金刚经来说，金刚经这一部的这个文字，那这就是文字般若了。那么这个观照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要回来说文字般若。我们呢假借文字去学习，我们不断的学习，要能够通达佛法了，你对佛法的真意的确是通达了，你能够认识了佛法的真意了，而且是非常啊熟悉啊，这个时候就是叫做文字般若的。其次说到这个观照般若呢，观照般若是什么呢？啊，刚才说的里边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从文字般若得来的智慧啊，在禅定里边去观察，在禅定里边去观察。所以佛法里边，佛法虽然不认为啊这个禅定是最重要，但是禅定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禅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帮助你的智慧去见真理。如果你没有禅定啊，你的智慧去见真理的时候有困难。这个在大智的论里面说出了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啊，你在没有房子，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点一个灯，这古代就是油灯了啊。这油灯周围这个风一吹起来啊，这个灯的这个它一晃一晃的呀，那这个光明不稳定啊。我们在黑暗里面的光明不稳定，我们看什么物的形象啊，又看不清楚。比如说在房子里面有个灯，那个窗户都开开啊，这个风一吹起来，这个光不稳定，我们看见什么都看不清楚。如果你把窗户都关起来，没有风的时候，这个光很稳定的啊，就看啊，这是佛像啊，这是字啊，这是黑板啊，这是某某某先生某居士，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就比喻什么呢？比喻说是我们要没有禅定啊，我们内心呢里面呢、啊、有妄想的风，心里面没有禅定，心里面就不稳定。不稳定，你从文字上得来的智慧去观察真理的时候啊，就观察很难观察到真理，就有困难，会有困难的。如果你得到禅定了啊，你心里没有其他的杂念呢、啊，就像屋子里没有风了，没有风，你智慧稳定啊，就容易见到真理。所以这个禅定还是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会有困难。不过这个经论上的说法呢是啊，要是一个人静坐修禅定啊，得到初禅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得到四禅的禅定的时候啊，你要有般若的智慧，有这个这文字般若的智慧，观察这个照见无蕴皆空啊，你会很容易的得生道了。因为这个禅定啊，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什么叫做禅定？就是你的心里面的力量很强大，力量很强大的。如果说是我没有禅定的人，心里面散乱，你心的力量就是远要。没有禅定的人，心力远要。有禅定的人，心力强大。 比如说是啊，这一个茶杯是瓷的，这有禅定的人说这是黄金，它就是黄金。他心里怎么想，这个境界就怎么样出现，就是境随意心转，就是你心的力量强。我们没有禅定的人，你说它是黄金，它不睬你，它还是瓷的，只是它没有力，没作用的。咱们呢，所以要这个观照般若啊，就是观察真理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是要在禅定里边去运用呢，就很容易啊见到真理了，是这样意思。这是这个这个观照般若啊，在佛法里面说，也可以说就是闻思修三慧呀、啊。我说它是思慧或者是修慧啊，就是这两种智慧。嗯，而这个闻思般若也可以说它是闻慧或者说是思慧啊，闻思修三慧。这个观照般若啊，你在禅定里边呢，你继续的这样修行。嗯，我们在这个、这个高僧传上看呢，那些大禅师啊，他们在深山里面修行啊，一修行几十年，几十年不下山呢、啊，在修行，几十年不下山，那就他后来有成就了。嗯，当然也没有明白说他得无生法忍了，这话也没说。但是啊，这个修行的事情呢、啊，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嗯，那我们通常说是你已经出家很多年了，你还有烦恼。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这句话也很容易说，但是这话还是不应该说，因为什么？烦恼不是容易断的，不是容易，修行不是容易。他肯修行，他肯把世间的尘劳放下，在那个清淡的境界里边呢，能够耐得住，能不断的，今天也用功，明天用功，那就不得了了啊。就是不得了了。所以这个观照般若啊，我们说说话，话说是容易嘛，啊，在禅定里面这样修行，也因为禅定的帮助，你的这个这个文思的智慧，一下子忽然间一念相应啊，你得无生法忍了，见到诸法实相了，也就是见着诸法毕竟空了，这时候就叫做实相般若，就是入了圣位了。嗯，所以我们的这个修修佛法的这条道路啊，就是从闻慧开始，从闻智般若开始，闻思修啊，也就是闻智般若、观照般若，而后得到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再进一步就是方便般若，再这个般若再继续进步就是无上菩提了。那么无上菩提的究竟圆满了，那么就叫做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呀、啊，这句话是印度话啊，翻到中国话叫做彼岸道。好、啊，印度话是彼岸道，中国话嘛就是道彼岸。嗯，说是啊，这个英文上说啊，先生王啊，我们中国话说王先生。这个是这个意思，彼岸道啊，中文说呢是道彼岸，那是意思是一样，但是那个次第不一样。那是这个道彼岸这个意思啊，从文字上看呢，就是这个有一条河，这条河有彼岸有此岸，由此岸坐船到彼岸。这是文字上可以这么讲，嗯，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应该怎么说呢？在佛法里面说，这里边也有一个不同的意思，说是我们坐船到了彼岸了，已经到了，这叫做到彼岸。但是这个文上又不是全是这样子，是说你坐着船还没到彼岸，但是能到彼岸。也可以名之为道彼岸，还有这么一个意思的。那么呢，现在完全从佛法上说呢，就是说我们呢，这个凡夫境界是此岸啊，这个圣因的境界是彼岸。 这个和呢就是啊烦恼啊，我们这贪嗔痴的烦恼啊，见烦恼、爱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是和。这个传是什么呢？传就是就是佛法啊，佛法你按照佛法去修行，去修行，这就是坐船，或者说啊，三十七道品就是船，或者六波罗蜜就是船。我们坐这个船呢，从此啊到了彼岸了。到彼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阿罗汉呢，他解脱生死了，而是到彼岸，到了涅槃了。但是要是从我菩萨，从佛的立场来看呢，他还不圆满，他还没能够究竟地到彼岸，还要继续地修修佛法。因为阿罗汉呢，犹有所不知，他还有很多佛法他还不明白，这个阿罗汉，他还有些烦恼还没断掉啊，犹有所不知，犹有所不能，有些事情他还做不来的。他也有神通啊，但是神通还不能和大菩萨去比的。你读维摩经啊，你会看出来这个天女和舍利弗比神通，舍利弗还不行。就是大菩萨他无量劫无量劫的修修圣道，所以他的功德特别的广大啊，神通也特别的广大，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所以阿罗汉呢还没有圆满，不能说他究竟的到彼岸。要到成佛的时候，得无上菩提了，这个时候叫做到彼岸。这个时候你的金刚般若是究竟圆满了，叫做到彼岸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意思要说出来，要说明的呢。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我们说他是他逐渐的增长到圆满的时候，就是无上菩提。我们这样讲也没有说错哈，但是其中的意思应该加上一点说明啊，就是般若波罗蜜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孤独的，他一定是同前五波罗蜜在一起的啊，是布施波罗蜜啊，持戒啊，不戒波罗蜜啊，淫波罗蜜、勤波罗蜜、禅波罗蜜，这五个波罗蜜和这般若波罗蜜在一起啊，在一起呀、啊，般若波罗蜜是一个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前五波罗蜜要是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前五波罗蜜就是普通的功德。比如说我们呢，我们没有般若的智慧的时候啊，我们布施，我们能做布施功德，我们能够持戒啊，或者我们在佛前上一支香啊，或者买一生活供佛啊，或者做一些功德。这是有漏的功德，就是有漏的功德，就是能得阴天福报哈。那么要是你有般若波罗蜜呢，那么这都是得无上菩提的功德了，这就不同了。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要是没有前五波罗蜜的功德，只是单独的一个般若，那么这样的修行人呢，他的福德不够，他只是有多少智慧，那一定是阿罗汉了，阿罗汉和辟支佛了。要是大菩萨呢，他一定是六波罗蜜共同的修行，他来去用这六波罗蜜去救护众生的嘛，所以他也修福了，他也修智慧了。那么所以他六波罗蜜的功德都具足的。如果没有前五波罗蜜，那一定是这边没有慈悲心的，他不去救护众生了，他就自己在那里静坐修般若智慧，那么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变成小乘了啊，他一定是阿罗汉了啊。所以单独说般若没有前五波罗蜜的时候呢，那还不是金刚般若，他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要有说明的。 所以这个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波罗蜜呀、就也姑且讲完了啊。其实现在讲这个经字，这个经啊，梵语叫做修多罗，梵语的修多罗，翻到中国话，实在应该翻个什么呢？翻个线，翻个线，就是我们做衣服的这个线，是这个字。翻这个线，如果说我们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线，这恐怕也在我们中国人的汉人的习惯里看，就是好像不大好。所以最初翻译经的人呢，不用这个线，用个经。这个经实在有这个线的意思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呢、我们汉人的呀、古代的圣人呢、中国的圣人呢，他们的著作也称为经。这样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经啊，这是圣人的著作，我们能生恭敬心。所以要说中国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现，就是恭敬心生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是这个翻译经的人呢，他是有大智慧啊。所以这个做翻译这件事啊，的确不是容易哈，那是那也是一个智慧的事情。所以就是用那个经字，又有那个线的意思嘛，又能引起人的尊重心，所以叫做经。而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呢？线就是啊，它有个连贯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花啊，这个一坨一坨的花，你用这线把它连贯起来呀、放在这个地方，这风吹的时候它不散乱啊，它不失掉。就是佛说的呀、这一个时代啊，佛从成道之后到入涅槃之间所说的无量无边的佛法，佛法佛灭度之后啊，佛的这些大弟子啊，大家集会呀、把佛说的这么多的法门呢，把它编辑起来，把它编辑起来，那么就像如线贯花啊，这样子我们继续把它留，可以留啊，继续的在这个时间上流通啊，使令后代的人呢也能够听闻佛法啊，也能修修圣道，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的。那么这就是线的意思，就是这样意思。一方面使令佛法久住世间，一方面能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线就是这么意思。这个，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按消息佛法的人的程度来说呢。我们的古德啊，也是有大智慧啊，就会生出来一种很好的啊，很有意义的一种解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白纸黑字啊，如是问一世佛在舍卫国，我这样念下去，这就是经啊，我们就是说这是经，这是金刚经，这是阿弥陀经，这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呢、我们一说经，就是这就是经啊，以文字为经。但是要是我们继续的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程度进步了的时候啊，那就不同了，情形就变化了。是什么呢？不是文字，不只文字也是经，但是又不只是文字，就是意，那个意才是经。文艺载道啊，这是中国话，文艺载道。那么这个在印度的这个经论里面，这文字里面呢有无量无边的佛法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经。你修修佛法，你的智慧进步了啊，你就不只是文字是经了，是那个真理就是才是经。所以有他不一定说是要读这个文字啊，我读金刚经的不是啊，他在那里呀、他的那个清净的智慧一现前的时候，也就是在那里念金刚经了啊，你可以这样解释的。这样说呢，我们这个普通人呢，以文字为经， 但是修学佛法进步了的人呢，他不但是文字里边是意义为经，这个但是在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呢，他说这个经一共是三种，是教行理三经，这个教就是这个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啊，这是经其次呢，我们依据语言文字去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时候用文，有的时候又用意，你看无论你怎么样有修行啊，你还是应该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的，还是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的，因为你在你没有成佛之前呢，你的智慧不圆满，你没有得圣道之前，智慧是更不圆满。那么你要是自己，你要不读诵，说是以意为经，不以文字为经啊，我就把文字放在一边不管了，我就坐着闭上眼睛，我就只有读经，这个事情还有危险，还是有危险性的，因为你智慧不圆满，有的时候就走火入魔了啊，搞错了啊。那就不是经了，不是念经了啊，那是不行啊。所以这个修行人呢，你又要自己静坐，运用你的智慧去学习，但是你还是要读经，还是要读经的。这个这个经论上也提到一样事，说是弥勒菩萨是等脚菩萨了，但是他还要听佛说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智慧还没圆满呢，他继续要亲近善知识的，就是佛是他的善知识。那么要在我们来说呢，就是要读经了啊，经是佛说的嘛，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够唱高调啊，教行理，理是经，那我们不要文字，这不可以。不能不要文字，你还是得要文字的啊。一方面要依据文字去学习，一方面去修行去见真理啊。一方面同时你还是要读经，这样子我们的道路才能安全，走得很安全，不会呀、堕落那个危险的地方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现在我们呢简单的再说哈，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他不断的修学佛法，他成就了金刚般若，通达诸法实相了，他能发大悲心呢，广行六波罗蜜，广度众生，所以是波罗蜜了，到了般若波罗，到了金刚般若波罗蜜了。那么呢，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样的金刚般若的法门的，这叫做经，合起来说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在我们的汉文的佛教啊，一共有六种翻译。这种翻译啊，第一种翻译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读的这本，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他翻的，这是最初，他是在最初翻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其次就在原位啊，这个菩提留支他也翻了一本《金刚经》的。再其次就是隋陈，这个南北朝这个陈真谛三藏，他也翻译了一本《金刚经》。其次就是在隋朝一个达摩基多，他也翻译了一本《金刚经》。其次就是唐朝啊，宣章法师，宣章三藏，他又翻了一本。还是在唐朝有一个义净三藏，他是第六本翻译，也是《金刚经》。那么这六种翻译啊，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金刚经》啊，好像我们中国人欢喜啊，我们一直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受持读诵这一本，只有法相中的人呢，他是受持宣章法师翻那本， 收拾那本。人们可是其余的大多数人不受影响，我们还是读这个罗斯法师三这本的。这个姚琴，这是说翻译这部经的时代。这个琴呢是这个朝代的名称哈，也就是国家的名称。因为这个姚是什么呢？是这个国王的姓啊。把这个姓标出来嘛，所以是姚琴。因为在历史上看呢，这个国名为秦的不只是一个秦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个秦啊，那叫做嬴秦啊。在这姚琴之前还有一个苻秦，还有个戚苻秦。这个国王姓这个国号名秦的有这么多啊。什么一国不说国王的姓啊，是说是秦是哪个秦呢就不知道了。一个说姚琴啊，是这个秦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姚琴呢就是在东晋的时代啊，是这个三藏法师。这个三藏啊就是经律论啊，是寒蝉的意思。说是刚才说文以载道，文里面有道理，文里面有种种的道理，就是文里面寒蝉的种种的道理，所以文能够藏义，所以叫做藏。而这个文从哪里来的呢？是依据义理而说出来种种的文的，说出来种种的语言文字的。所以这个义里面也有文，所以也可以叫做藏。这是三藏。法师啊，就是以法为师啊，以这个经律论呢做我的师范啊，或者是以经律论的佛法为其他人做示范，这都可以称之为法师的。是鸠摩罗什译，这姚琴时代的三藏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鸠摩罗什。这个《金刚经》是他翻译的。这个鸠摩罗什啊，是这位法师的名称。他的名字啊，这个鸠摩罗什，有的地方那个“什”字下面加个“婆”，鸠摩罗什婆啊，又说是鸠摩罗奇婆啊，是这样子。这个地方把那个“婆”字撂了，就变成鸠摩罗什。是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呢叫做鸠摩罗燕啊。他的母亲嘛叫做石婆或者叫七婆。那么呢，现在这个人呢就是要把父母的名字和母亲父亲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合起来，叫做鸠摩罗石婆或者鸠摩罗七婆。那么合起来给这个儿做名字，所以叫做鸠摩罗什啊，或者是鸠摩罗什婆。翻到中国话嘛，就翻个同寿啊，鸠摩罗燕翻个同，师婆翻个寿，寿命的寿，孩童的童，童子的童，翻个同寿。那么就是这个同三藏法师嘛，叫同寿，是他翻译的。这位法师啊。是哪里人呢？是中国的新疆啊，那个时代的丘之国啊，丘之国的人。当然现在说这个是中国人了，不过他是另一个民族，因为民族啊说的语言和中国不同了。是在他的传上看呢，是他的母亲呢是丘之国王的一个妹妹啊。他的父亲呢是印度人，他这个父亲呢，印度那个国家想要请他做相啊，请他做宰相，他不干， 他不干嘛就出家了，出家者必修，必修就离开那个国家，就从印度到这个丘之国来，到这来，到这来，这个丘之国王一看这个人呢，能这么样清高啊，那个出家修行啊，这是很可尊敬的人呐、啊，所以就远远的去欢迎他。欢迎他嘛，但是他的妹，这个丘之国王的妹妹见到他了啊，就有意了。本来其他的呀、啊，别的国家的王子啊，很多人，很多少王子、啊、都想要娶她为妻的，但是他都拒绝了。那么现在见到了这个鸠摩罗炎的时候，就有意了。有意了，就和他的哥哥商议，就强排他呀、啊，还娶了。嗯，那么就是这样结婚的。嗯，结婚了以后嘛，就是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生他了以后，他就要出家，就是这个他这个母亲呐、啊，要出家，要出家，但是这个鸠摩罗炎不同意。还不，这就是人的心理的变化啊，是这样的。嗯，那么出家后来呢，又生了一个孩儿啊，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弟。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母亲呢、啊，决定要出家了，决定出家，不同意就是不吃饭，不吃饭，大概到第六天或者到第七天了，这时候他的这个他这个先生鸠摩罗炎同意了。就出家了，出家了呢，就把这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时候7岁，也就随着他出家了。他的母亲出家还不是很久，就得出国了，得出国须陀洹，又不久就得二国了。嗯，那么鸠摩罗什7岁出家了以后啊，鸠摩罗什法师这个人有。